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婆家人从强烈反对到走入大法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6月15日。我是青年女大法弟子，2019年我与丈夫相识，他们一家人都是常人中的好人，很善良，乐于帮助别人，却多次被别人骗走钱。我公公是公务员，是一位实在又老实的人，在他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没假公济私，人家多次送到他手上的钱他从没收过一分。婚前我与丈夫刚相处的几个月，他们家人都很认可我，但有一天我在他们家时，我的大法书被婆婆看到了，他们家人就像突然爆炸了一样。那时候我丈夫知道我修炼大法，但还不怎么了解真相，当时我的感觉真的就像被开批斗会一样，整个空间场都喘不过气，婆婆吓得头疼头晕躺在床上，丈夫当时还是男友急得团团转，公公满脸通红满头大汗，紧张激动，他狠狠地在说一些他在邪党体制内所知道的对大法造谣的信息，同时特别担心他的乌纱帽，我连讲真相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最后公公说，如果我放弃这个，只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他们全家还像原来一样爱我，如果不放弃，那我与他儿子就是有缘无分。当时我笑了一下，告诉他们，大法比我生命都重要，我不可能放弃的。公公听了之后说，共产党比我生命都重要。我没想到他被中共邪党毒害得这么深。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公公还说，孩子，你醒醒吧，还用惋惜的眼神看着我。当时的我虽然不是很精进，但也知道这是原则性问题，不能犯错的，但是当时因为我没怎么学法，力量很弱，放得很艰难痛苦。回去后我想想还会流泪，感觉修炼人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太苦了。那时的我刚被非法关押一年，回来才几个月，坐高铁也要被非法检查搜包，刚刚找到一个对我好的人，又因为这个迫害被强制分开，我心里感觉很苦。我就去找同修学法，很快我就从情的痛苦中脱离了出来。那时和丈夫的联系方式都被我删掉了，但是他又从我母亲那里打听，想要联系我。后来他又告诉我，他父母不管了，谁也不干涉谁，互相尊重。再后来他们家人与我家人见面，都觉得挺满意的，就订婚了。再后来举办了婚礼。等我正式住进他们家时，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 我丈夫从小被他父母在各方面一直管着，而我是很独立的，不喜欢被人管，被人说。他们又很节俭，不舍得用洗衣机、空调，菜和肉都挑便宜的买。我是90后独生女，在家里被宠得什么活都不干，吃东西都是挑精品买，出去干嘛，几点回来，每天做什么，我父母从不干涉我。突然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，每天都有人看着我，我不好意思睡懒觉，出门吃饭要和他们说见谁，谁花钱，卫生纸不能多用，拖鞋声音不能大，衣服尽量手洗，每天睡前都要去公婆房间问安。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让我一下子无法接受，又多加了婆媳矛盾。很多时候我学法都不入心，这边看着法，那边都是生活中的怨恨，甚至到看不下去要把书合起来。有的时候婆婆头痛，丈夫就会气汹汹地说是我没帮她干活造成的，生活的矛盾愈演愈烈，甚至还大吵了几架。好几次我都在想，可能这婚结错了，原本自己期待的婚后美好生活没有，全是几个人之间的怨恨矛盾。多少次我在楼下不敢上楼，觉得压抑让我无法喘气，感觉很苦很气，甚至看到婆婆的脸我就发自内心的厌恶。写到这儿，我真觉得后怕，如果没有大法，我就会陷在这污潭中无法解脱。好在心灵深处我还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在增加学法后我的改变越来越大。2021年，我丈夫在和几位同修交流后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2022年春天，我婆婆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这是我当时根本想不到的，因为我结婚前也没想到非要找个同修，婚后更没有要求丈夫修炼，只是有时给他看看师父的某段讲法，或者明慧网上的一些文章，他渐渐地了解了大法真相。修炼后，我丈夫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放下了很多现代年轻人的陋习，不刷抖音之类的视频。以前他很喜欢看各种书，教育、营销或者企业家类型的书，现在他自动全都不再看。他说，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思想，都是为私为利，教人很多不好的手段和方法。看了大法的书，其他的书他都看不下去了。他去理发店，看到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，就像没修炼前的他自己一样，浮躁、吊儿郎当、空虚，活得没意义。他一下子就感到了自己与常人的差异，真是性欲大法改变了他，而且他在利益上更不计较，在很多事情上都懂得了向内找。我婆婆更是出乎我的意外，她知道我的大法书放在哪里，有时我们不在家，她会好奇，偷偷地想看看。但是我的那本大法书是小字的，她的眼神不好，一直没法看。后来，我和丈夫给她看《细雨人生》里面的故事，又每天给她读转法轮，坚持从第一讲开始，每天读一些。到后来看师父给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婆婆越来越深入地走进修炼。我丈夫、婆婆在我不在的一段时间里，照着师父的教功录像，自己学会了练功。我又为婆婆请来了一本大本的转法轮。从婆婆开始修炼后，她每天坚持学法和练五套功法，再怎么热和痛他都坚持，并且把师父1999年之前的其他讲法都学完了，他平时还在抄法。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他，真是坚持的比我和丈夫都好。 在2022年春天的时候，我和丈夫在离公婆不远处又买了一个房子，我们搬出来住。婆婆不再为我们操持家务，学法练功的时间就够用了。我每次过去婆婆那里，都会和她在法上交流，常人的话越来越少，我再看到她就觉得很亲近，一点都没有原来的那种怨恨。婆婆以前总是愁眉苦脸，每天唉声叹气，说话也呛人，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很萎靡。学大法后，她皮肤变得很白，气色很好，主要是笑容更多了，说出的话很多都是在法理上提高心性的，就算身体偶尔有不舒服，也能正面理解了，和原来的她真是天差地别。她已经非常坚信大法了，说这么好的大法，她一定珍惜，抓紧时间精进。之后，我还给公公看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，他一次坚持看完了第一讲，给他看《转法轮卷二》这本书，他一次看了40几页。但是公公可能还有些阻碍，更害怕自己的退休金受到损失，也有可能是机缘未到，当然也有我正念发得不够的原因，使他不敢再看下去了。但是公公对我们三个人都修炼这件事，他并不阻碍了。在我看来，公公能改变到这种程度，已经是不可思议了，也是他这个生命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回想这3年，我真的感恩师父，我深深地知道，这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真的太慈悲了，师父承受的太多了。而我自己也亲身体会到了，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我好，让我去掉很多现代观念行为。以前我不甘心做家务，不甘心下厨房煮饭买菜，特立独行，不顾及别人，不懂得作为一个妻子就是要贤惠温柔，持家节俭，孝敬公婆。现在的我完全变了，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一切，走回传统，不再停留在嘴上了。我每天都会坚持学法，和丈夫一起练功，尽量做好3件事。我平时注意自己想法的出发点，到底还有哪些执着心？我想，原来我来到这个新的家庭中，还有这么大的使命，我要在大法的法理中修去情，带好两位新同修，并且修好自己，归正自己，升华自己。虽然我现在做的还不是很好，但是我在努力地向高标准靠近。写这篇文章时，回忆过去，感觉自己真的挺差劲的。之前在和婆婆的关系中，长期修不掉的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利益心、发脾气、冷血的魔性、不让人说的心，差点把我毁掉，并在这个过程中伤害家人，阻碍着我精进，甚至差点阻碍2名家人同修走进大法中来。不管我前世和婆婆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，只要在大法中尽解冤怨啊，我会更加珍惜现在身边的修炼环境，冲破旧势力利用生生世世各种渊源制造的阻碍，看明白自己的职责使命，做个真正的修炼人。
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珍惜机缘，青年同修在精进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1日。1997年，家人有幸得法修炼，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，我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。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磕磕绊绊，修炼中偶尔精进，时常懈怠，迷于常人社会中， 感恩有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，才得以走到今天。从小时候我就有类似多动症的问题，注意力不集中且主意识不强，长大后自己也没有注重这方面的修炼，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机缘的珍贵和大法弟子称号的非凡意义。虽然在学法，但是一些方面未实修，混同于常人。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的很多年中，沉迷玩手机、网络游戏、利益、色欲等执着心一直是我修炼路上的强大阻碍。现在终于提起笔，将修炼中的经历和个人层次中所悟和青年同修们交流，在师父正法进程的最后时刻共同在精进。一，不放手机难精进。从进入社会工作开始，我就手机常年不离手，虽然一直在家人同修的督促带动下修炼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，手机中五花八门的各种信息对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污染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看电视、看电脑，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，人脑子里、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，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，你讲话、你的思维方式、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。各种游戏、电影、短视频中充斥着拜金求财、色欲、争斗，助长人的懒惰、安逸，勾起对人世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魔性因素。修炼不精进，加上主意识不强，我很难控制自己，不看手机就无聊难受，像吸毒上瘾一样，每天消磨大量的时间。长期以来，暴躁、烦心、利益心、色欲心和党文化争斗等因素难以根除。思想中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的念头，名利色气，各种思想业力沸腾，学法练功发正念中都无法完全静心等等，都是随之而来的后果。不知有多少次我痛下决心要放下手机，却又忍不住拿起来玩，看黄色视频、游戏，反复安装、卸载再安装，这方面的修炼一直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，学法跟不上，也懒得晨练，作息混乱，精疲力竭。在慈悲的师父不断点悟和母亲的劝说下，我尝试放下手机，恢复作息，每天定时学法晨练，渐渐随着学法深入，明白了需要深入的向内找，加强主意识，真正管住自己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和清除外星人因素强加给我的败坏物质，突然悟到旧势力对青年大法弟子在使用温水煮青蛙的迫害策略，通过手机或者其他玩乐的方式加强各种执着和喜好，求安逸心，怕无聊，追求享乐，不想吃苦等等人心，夺走大法弟子宝贵的时间，主要目的是耽误我们修炼提高和救度众生。执着玩手机真的是修炼人的毒药，也是邪恶旧势力毁掉大法弟子的利器，希望青年同修们都能认清楚手机的危害。二，名利场中去利益。2021年初，中共病毒蔓延的时候，我正好面临着改换行业的抉择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进入了从未接触过的房地产行业，开始了新的修炼之路。常言道，万事开头难。作为一个新手，刚开始工作，因为业务不熟练，也没有人脉和资源，成交自然也是一种奢望。工作的第22天，慈悲的师父怕我失去信心，就给我送来业务上的第一单。房产公司在商超设有展区，周六当天我正好轮值，有对夫妻过来问我有没有某某项目的房子，请求我带他们去看房。当时我连去售楼处的路线都不太熟悉，就拜托同事帮忙开车同去，陪客户进售楼处1小时，没费劲，当场成交。事后售楼员很疑惑，这个客户之前自己来过2次，什么都了解得很清楚，为什么会多此一举再让我带着来买房。同为新人的同事也都羡慕我的好运气，只有我内心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，感恩师父帮助让我前期有了坚持下来的信心。因为家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， 自己也到了需要结婚买房的年龄，靠卖房多挣钱的思想业力几乎是隔三差五就出现。特别是听到有某同行用什么方法开了大单，佣金拿了几万、十几万元等消息，表面上风轻云淡，而脑中却翻腾着怎么开大单、怎么多挣钱等想法，像演电影一般，身体上感觉到一团浑浊，坚硬的物质堵在心口位置，压迫我仿佛呼吸都困难，只能背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红引无存》中说：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执着心反映出来时，背诵师父针对性的讲法或者诗句都很有效果，能隐约地感受到败坏物质被师父层层清除。利益过关的事情记忆最深是不久前的一次签约，一位大姐带着女儿女婿来看房，售楼处要求在成交前必须先上报买房者本人或者直系亲属的姓名、手机号码后再签约才能算作有效业绩。大姐当时告诉我要给儿子买房，当时的我不知实情，就直接上报了客户大姐的手机号。签约后才得知是女婿自己拿钱买房，而且男女双方还未登记结婚。此时的女婿和这个大姐名义上没有任何亲属关系，所以业绩作废。公司领导告知我说，如果想要这单业绩，必须给客户做一张假结婚证才能蒙混过关，还贴心地为我准备好了办假证的资料和相关联系人，并催促我近几天尽快去办。心中争斗了一番后，想起了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即使自身利益受损，也绝不能违背真的原则，业绩作废也不作假。两天后，领导上班时就询问我办假证事情的进展，我直接告诉领导，这个假证我不能办，违背我的信仰，其中可能关系到公司利益，公司怎么处理我没有意见。领导听后说，证件不用你办了，你把我给你的办证资料发给某某组长，让他去办就行。我应了一声好，回头细想才悟到当时不应该这样回答，这样的过关并不坚定，没有完全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。慈悲的师父立刻帮我安排了第二次过关机会。午休后，组长催促我马上发办证资料给他，我用坚定的语气告诉他，请转告领导，我不要这单业绩了，我没有任何意见和想法，办假证的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有任何的参与，更坚定地表明了我的态度。结果公司月底开总结会议的时候，业绩还是结算给我。当我真正敢舍去利益心的时候，其实物质上什么都不会失去，反而是提高了层次。三，犯色戒遭迫害。虽然从小学法，但是随着步入社会开始工作，也被动地在常人大染缸中受到很多污染。毕业实习工作中，被常人同事带动看过多次黄色电影，看到身边实习的同学很多都找了女朋友，耳濡目染下也变得对这方面向往，无知觉间就被埋下了色欲的种子。几年后换了别的工作，也谈了女朋友，因为自己在色欲问题上疏忽大意，没有实修，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，现在想起来都十分的痛心后悔，真的愧对师父，自己根本不像个修炼人。那时的我还在执着追剧和玩网络游戏，学法像例行公事，不能静心，向内找也是浮于表面，对自己犯的错误没有深刻的认识。一段时间后，身体上左侧下肢出现了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病业问题，抽痛的感觉一直存在，甚至工作、走路、睡觉都被严重影响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旧势力、旧的宇宙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，就是色，男女之间的不检点，这个东西看得最重。我开始静心向内找，发正念，彻底否定旧势力干扰迫害。我虽然做得不好，但是我在大法中修炼，就在不断归正自己，旧势力和邪恶生命不配考验和迫害大法弟子。 在色欲心上挖根，找到自己有对男女情、欲和色的执着，抱有对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向往、追求、想法、愿望等等。总是在身体有疼痛、遭遇到磨难或者困难事情的时候，才想起师父和大法，希望求得帮助我渡过难关，将师父与法当作保护伞和靠山，希望得到福报和庇护，却不想付出，不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这种行为无异于在利用大法。虽然现在的我还带着这么多人心执着和肮脏思想，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，修炼中一直在点化我的悟性，帮我消业，牵引我走正路。常人的语言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唯有在正法进程最后的时间里做好三件事，实修自己。现在的我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还不到位，带着很多面子心、不好意思心、怕心等等。今后的修炼中，我一定勇敢突破自己，多学法，多救人，全方位清除自己的人心和观念，在修炼道路上勇猛精进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盼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